要饭的这老头来拜访苍铁牛，苍铁牛把这老头就接到了状元府的院子里，让他进客厅。这老头是说什么也不去，老头说他腼腆，又怕见人又怕见官，有件重要的事儿要跟唐铁牛说。唐铁牛一听，哎呦，你有重要事跟我说，那这院子里边不是讲话之地呀，你没有睡觉的地方吗？哎，有啊，有有有，走走走走，上我那屋去。唐铁牛马上把这干巴老头就绕到他的屋子里边来了。让进屋之后，唐铁牛给这老头沏上一壶茶，倒上水，然后唐铁牛说了，老爷子，您帮过我不少的忙啊，您也曾经救过我的命，可是救完了您就走了，从来没给我留个名姓。俗话说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啊，人过不留名，不知张王李赵，雁过不留声，不知春夏秋冬。你老爷子这么大岁数，我琢磨着也得有个大号啊，咱们也算是老相识了，我总得管您有个称谓呀。您贵姓？台府怎么称呼？老头一听乐，唐铁牛啊，跟你说呀，我这个人呐，从小家里穷，一老生的时候，据我的爹妈讲啊，我才三斤半，比那耗子大不多少，爹妈都担心我养不大养不活呀，对对活活养养强强的把我拉扯的长大了。小时候他们管我叫干巴孩子，长大到了十来岁的时候啊，他们管我叫干巴小子，我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，他们管我叫干巴小伙，现在我六十多岁了，大伙都管我叫干巴老头。我一想啊，别起名了，人家那为官为宦的起个名，到时候称呼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大的，你说这要饭的整天赶门也没人叫我呀，这个干巴老头啊叫的更挺顺嘴，就这么着吧，如果你要问我姓什么叫什么，我就姓干名巴字老头。唐铁牛说没这名啊。啊，老爷子，那么您不愿意告诉我您的真名实姓，您有住处没有？住处啊，嗨，倒有个破住处，那地址在哪您告诉我，万一我要有什么着急上火的事儿，我好上您的府上拜访。哎，可别那么说，别那么说，我那怎么叫府上啊，我那个地方啊名字叫五房街，我那个地名叫燕子窝五号。哦，五房街燕子窝五号，好好好，这我记住了，等以后有事找您去，有事不用你找我，我就找你啦。这不今天有事不就找你来了吗？啊，您说有什么事儿？昨天晚上半夜三更的，你们小八一的弟兄不是上那太师府里边去了吗？啊，大概是你们要找那麻雅里。这个麻雅里呀，还真就在那太师府后边那藏书楼上藏着呢。可是昨天晚上你们这么一去，这么一闹腾，人家又换地方，这麻雅里又搬了家了，搬到哪儿去？你们想不想知道？唐铁牛说：“哎呦，老爷子，我们弟兄几个为这事儿都快急出孤烟来了，能说不想知道吗？您知道他搬哪儿去了吗？”这事儿我知道，我怎么知道的？你甭问，哎，我不问不问，准不准吧？要不准，我不能专门给你们到这儿来送信儿。当然准啦，那他搬哪儿去了？今儿个人家搬家了。搬到东京汴梁城里有一个老道出家的道观，这道观的名字叫玄都观。唐朝有个诗人刘禹锡曾经有两句诗句，玄都观里桃千树，俱是刘郎去后栽，就那观。 这玄都观里边有一个观主，是个老道，府姓欧阳，单字明公，那是个武林高手啊。不但是个武林高手，而且也是一个炼丹的丹士。这个老道过去跟蔡京两个人甚好，情同手足，交情莫逆。蔡京呢，就把这个老道介绍给当今皇上宋徽宗啦。唐铁牛，你不知道吗？现在大宋国朝盛行炼丹吃丹之风啊，当今皇上也想着炼丹用丹，他打算长命百岁，代代为帝。所以呢，这个欧阳光就跟皇上认识了，跟皇上这么一认识，皇上就把他视作神人，吃欧阳光给他炼的丹。吃着吃着，两人过从甚密，最后居然跟这欧阳公两个人成了师兄弟儿。皇上是欧阳公的师弟，而且这欧阳公给这皇上还起了一个道号，这个道号叫什么名儿我还说不上来，据说那么念起来一大串。正因为这样啊，他这个玄都观就成了皇封禁地。原来那是允许老百姓到那儿烧香还愿的，自从皇上一专用他的丹，皇上就把这玄都观成了禁地了，不让百姓去了。欧阳公于是也身价倍增。这玄都观里边，这个老道跟蔡京正因为有交情，所以蔡京有些什么事儿求他帮忙。据我所知，千真万确的消息，他把那麻衙底弄到那玄都观里去了，交给那欧阳公替他看着。你们小蚂蚁弟兄要有本事能进那玄都观，就兴把那麻衙里能找着，要没本事进那玄都观，这麻衙里这辈子你们就找不着了。就这么一件事。老爷子，看来您是为我们小蚂蚁弟兄尽心竭力地探得了这么一个消息，我得谢谢您。唐铁牛站起身来一抱腕，我光这么谢您不行，我得给您点钱。说这话，唐铁牛掏出来30两银子，这钱您带着。给我这钱干什么呀？我琢磨着，我看您是不是换身衣裳买双鞋，您这身衣服是不是有点太寒酸了？哎，我还跟你说，这钱我不能要，衣服我也不能换，鞋也不能换。如果我把衣服一换，鞋一换，我再来你就不认得我了。我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走到任何地方都能知道我。嗨，哪有这么一说呀？老爷子，您这日子过得太艰难了。你放心呐，我这个日子过惯了还不愿意变，一变我心里难受。就这样吧啊，咱回头见，信不信在你，反正把消息给你打探来了。干巴老头跟唐铁牛说完这番话之后，站起身来往外就走，唐铁牛随后相送，把老头一直送到状元府的大门之外。老头走了，唐铁牛高兴，马上压拽阿行的就回到了客厅。客厅里边大家伙都不议论了，因为唐铁牛临走的时候放了一句话呀，哎，我有主意了。大伙就等着唐三爷这主意从哪儿来呢？一看唐铁牛一回来，阮英拿眼睛一搭唐铁牛那面部表情，一瞅那蛤蟆嘴嘴角往下这么一撇，脸上这一带一副得意的样子，阮英心里想，他有主意了，不定怎么回事。唐铁牛进来看了看众位弟兄，怎么样，想出辙来没有？阮英说，没有呢，就等着您呢。是吗？哈，你们不是就要找麻衙里吗？阮英说，少来这套，谁们呢？你是谁啊？咱们不是都想找麻衙里吗？啊，对，我忘了。猴啊，麻衙里的下落我知道了。在哪？上玄都观。刚才那干巴老头给我送来一个十分准确的消息。蔡京一看咱们弟兄上藏书楼这一闹腾，他觉得那个地方不安全，现在已经把麻衙里转到玄都观， 玄都观里边是出家老大，府姓欧阳，单字明公，既是武林高手，又身炼丹之士，他跟当今皇上是师兄弟儿。所以说他那个玄都观被当今皇帝封为皇封禁地，一般人等不许擅自进入。送到那里边去之后，咱们怎么能去查询呢？啊，上皇上那领圣旨去，皇上能给吗？搅闹他师兄的境地他能干吗？如果说没有圣旨，咱们就愣进，也不知道玛雅里在哪儿啊。你们说谁有辙能接近这个欧阳公？阮英一听，这样咱们来个夜探玄都观。嗨，夜探白费，挺大一个庙宇，藏一个人，你这放哪儿啊？我估计那个老道啊，平常也不能嘴里边瞎叨咕，说我妈家里放哪儿了，放哪儿了，让你们一听就听着了，能有那事吗？阮英说：“这怎么办呢？三哥，你不是你有主意吗？”哎，这就是主意啊，我都告诉你们了。阮英说：“这不叫主意啊，告诉我们之后，这怎么能进入玄都观，能见那欧阳公啊？”哎，那你要是这个，我还得再想想，要不赶明儿，我再找找那干部老头，再打听打听。就在这个功夫，站在旁边唐铁牛那小徒弟铁笛子乐宝乐了，嘿嘿，怎么回事？你乐什么？乐宝凑到唐铁牛的跟前，师傅，这个事儿啊，我能办。你别看你师父吹牛你也跟着吹，你师父吹牛有根据，你小子吹牛别吹爆了。不是，师父真的，真的。怎么个真的？师父，玄都观里边那老道我认识。胡说八道，我从来没听你跟我说过你认识一个玄都观里的老道。你看没到那时候我跟您说干嘛？这到时候再说，这才是看劲儿呢。那老道你怎么认识的？乐宝说：“您有所不知，这老道欧阳公他是我姨父。”真的啊？那可不，小子你可不是胡说八道，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个姨父。乐宝说：“怎么个姨父？他的媳妇儿跟我妈是亲姊妹，不过他的夫人呢早年去世，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告诉过我，说在东京汴梁城有这么一副福姓欧阳，单字明公，让我呀要有什么难处到东京汴梁去找他。这些年来我就一直也没上东京汴梁投这个亲，一个是我不知道他确切的地址，第二个来讲，我一想那姨已经死了，那就算完了。俗话说呀，姑表亲辈辈亲，打折了骨头连着筋，两姨亲不算亲，姨娘一死就算断了根，所以我就没找他。今天既然有这么个事儿呢，那我就去一趟呗。师父，我到了那之后，说不定打入他玄都观的内部，就能探听清楚这玛雅里他给藏到哪儿了。唐铁牛说：“好嘞。”一般来讲能当我徒弟吗？当我徒弟的都得有三把神杀。阮英怎么样？阮英和周景龙他们等人一听，果真如乐宝所言的话，那么现在乐宝是唯一的能够打进玄都观里的人。那就让乐宝先探看探看，告诉乐宝，你到那可别说是小八义状元府里的人，你就说由打老家投奔那来的。乐宝说：“这事您放心，我会做这个戏。”小乐宝把这个铁笛子往自己的身后大带上一别，浑身上下一文钱没带，就奔着玄都观来了。玄都观是东京汴梁城有名的道观，当他来到玄都观的门口的时候，发现这个玄都观周围果然那是像皇封禁地， 进香火的一个人没有，道观的周围是一片肃穆清静。他来到这个道观的门口这儿，叩打门环，这一敲门呢，由打里边出了一个小道童。道童开门一看恶宝，就问他：“无脸佛，请问您找谁？”“
这是玄都观吗？”“
正是。”“我要找玄都观里的观主欧阳公。”“欧阳公，您找他有什么事吗？”“我是他亲戚，您就跟他传禀一下，你就说有个叫乐宝的来找他。”“真是吗？那没错，你这一说这名儿，他就能出来找我。好，您稍等。”这个小道童转身进去之后，不大会儿的功夫，就看由打里边走出来一个老道。这个老道看上去约有50多岁，留着一部黑胡须，头戴九梁道巾，身穿着豆绿色的道袍，腰系水火丝绦，足蹬水袜云鞋。这老道手里边拿着一个拂尘，当他走到玄都观的这个庙门一里的时候，一看乐宝，无量佛，你，请问您是欧阳公吗？正是贫道，你是什么人呐？
哎呦，姨父，我是乐宝啊！姨父，我可找着你了！扑通
跪下，抱住老道的这两条腿是放声痛哭。乐宝这戏做的才足呢，哭的是又冤又屈，抽抽搭搭的眼泪往下一劲儿直淌。哎呦，这一哭老道都受了感染了，别看老道是出家之人，眼泪也流下来了。老道赶忙把乐宝搀扶起来，让到自己的鹤轩之中。落座之后，老道就问：“孩儿啊，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”“
别提了，义父啊，我找你找了2年呢，你爹呢死了，你妈呢也死了。我妈临死的时候告诉我，让我来找您呢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您。”“
孩子，咱爷俩还有缘呢，你现在干什么呢？”“
我什么也没干。”“
那你以何为生呢？”“
我就会要饭呢。”“
哎，可怜的孩子，就这样吧，哪儿也别去了，就在这庙里待着。”乐宝心想：“你赶我，我也不走，我到这儿来有我自个儿的事儿。”